各位弟兄姊妹，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几多啊？八九系咪？咁你自己咧？你觉得如果你俾分，你俾几多啊？我谂如果一般嚟讲，又唔需要话去到八九咁严重嘅，系咪？即系中间就已经几好，即系差唔多啦咁样样吓。系嘅，即系特别咧吓，好似我哋呢啲都中年嘅人啊，或者再大啲嘅人咧，即系我哋明白。人生咧係有一種苦澀味嘅，係咪？啊，難免咧喺我哋嘅人生裏邊咧受過一啲嘅傷，啊，又或者咧係受過一啲嘅苦，甚至咧有一啲嘅遺憾嘅事啊。如果俾我哋翻轉頭咧，我哋未必會咁樣做啦。就好似用水嚟到做一個嘅比喻，人生真係好容易有苦嘅。当大热天时，我哋身边冇水饮嘅时候，啊，我哋就觉得呢个身体真系苦啦。又或者我哋有时身处嘅环境就好似沙漠一样，真系揾滴水饮都唔系咁容易嘅。又或者喺最近我哋见到嗰个触目惊心嘅大火，我哋真系睇到人生有时一种嘅绝望。有一种很大的焦虑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在我们人生的写照里面，有时就好像火热之地一样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怎样能够笑对人生，仍然有从主而来那份的喜乐呢？今天我们已经燃点到张林奇的第三支蜡烛。早两个礼拜，我们已经宣告了我们得着盼望，得着平安，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应该为此而觉得喜乐。他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的降临，并且将来还要第二次的降临，让我们从今天的三段经文里面，在苦难的面前，我们找到生命的泉源。第一点，从苦难到应许。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给义人有很多很多的应许。大家有听过阿拉丁神灯的神话？如果我今天给这个阿拉丁神灯你，给你许三个的愿望，那你会许什么的愿望呢？有些人觉得，啊，我希望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又或者有充裕的金钱，又或者我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多一些的爱，多一些的和平。当然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传说是虚构的，但是上帝的应许却是真实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之前第一至到三十四章，都是讲紧呢个世界几咁嘅黑暗。从犹大国以至列国，甚至系普世嘅里边，因为人嗰份嘅罪，因为上帝嘅审判，世界充满咗困难同埋黑暗。里边讲到，他们有的只是表面的敬虔，内心却是很叛逆上帝，以致到社会出现很多的不公平，欺压穷人的事，人的心变得骄傲，甚至是敬拜偶像。这些的行为结果就是导致国家的荒凉，甚至被巴比伦去到老去，去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的里面。但是偏偏在我们刚才所读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五章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先知宣告神审判之后将要有救赎和复兴。第一、第二节那里是这样讲的， 他说旷野和干旱的地方必然欢喜，沙漠必有快乐，就好像玫瑰花开得一样那么茂盛，那么让人开心。黎巴嫩的荣耀，并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都赐给他。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看见上帝的荣美。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及了很多的植物和地名，玫瑰可以翻译做一些红色的花，在沙漠里面突然间的绽放，给人一份的喜悦和很有的生命力。黎巴嫩这个地方以香柏树来到闻名，这个香柏树很宏伟，给人一种荣耀高大的感觉。加密以葡萄园和橄榄树闻名，那里的出产很丰富。沙伦以很辽阔的草原，很广大，很美丽。这些的景象是传达给我们听一个的真理，就是上帝的拯救是带来逆转的，而且是遍布整个的地方。而这个改变在35章里面最终是指向以色列民的回归。在经文的第八和第十节那里这样讲，他说那里有一条的大道，就是一条的路，称为圣路。耶和华救赎他的民必定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远的快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伤叹息都没有了。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整整有70年的时间，过着很艰难的生活，但是上帝应许这些时间都要过去，他们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的去到生命的泉源再一次的涌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的苦难是真实的，上帝的应许亦都是同样的真实。我们有没有对主有这份的信心？我们的上帝是那一位在万有里面所创造、所托住的那一位的主，亦都是在历史里面按照他的计划去实践他的旨意那一位的主，亦都是能够化苦难为祝福的一位的主。第一点和大家分享，从苦难里面找到上帝的应许。第二点，从疑问里面看见主耶稣第一次到来所做的事。我自己初信主的时候呢，有一次行山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在我搭小巴准备去行山的时候呢，个太阳实打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觉得很热，但是里面呢就在发冷，我觉得浑身的无力。当时刚刚信主的我，于是呢就试下祈祷。点知我落车的时候行了不够一条街，我的身体就完全的好返，真的完全的好返。自此之后，我回到家，我觉得我对主的信心大了很多，对主的热诚都大了很多。但后来我就反省，这个的热心过了一个礼拜就开始冷却了。再过多一个礼拜，我有时会问自己，其实是不是那么巧好呢？这样没错，有时我们即使信了主很久，经历了上帝很多的神迹奇事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犹豫，我们都会失去信心。就好像第二段的经文施洗约翰一样，他当时身陷在希律的监牢里面，他是因为迫 逼迫先至入去嘅。当时佢生死未卜，或者讲生命快将要完结，佢喺度问：呢一位嘅救世主唔系要带嚟拯救同埋公义嘅咩？点解我仍然身陷喺牢里边？当中一定会有一丝嘅信仰嘅挣扎。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，有人在监牢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将要来的那一位是不是就是你呢？还是我要等另外一位呢？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就是救世主，他甚至没有像其他经文那样讲一些智慧的言语，他只是用生活的见证，他没有好像皇帝一样很华丽地在那里出巡，他乃是在一些的困境的当中，在困难人身边去出现，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三至六节，大家头先所读过嘅经文里边，佢使到瞎子能够睇见，聋子能够听，瘸腿嘅人能够行走，哑巴能够说话。耶稣嘅行动证明咗佢系救世主。我哋记得两个有关于水耶稣所行过嘅事情，有一位瘸腿嘅人。他在不士大池旁边已经是三十八年了，一路都没有得着医治，直至到耶稣来，他命令他拎起你的褥子走吧。耶稣超越了安息日的条例，他带来了医治和拯救。我们又记得当他和门徒在加利利海的时候，当时刮起了大风浪，耶稣一句的说话就平静了风和浪，这个的神迹使到一班的门徒不再惧怕风浪，他反而是敬畏这位的主，居然有这样的能力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七至到第九节，耶稣接着的反问众人，你们今天来看是想看什么东西的呢？你们今天来到礼拜堂崇拜听到是想听什么东西的呢？经文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东西呢？是要看风吹动芦苇吗？你们到底是要看什么东西呢？是要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些人是住在皇宫里面的，你们出来究竟是要找什么呢？是不是先知呢？耶稣透过反问去到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好像芦苇一样随风的去到摆动，不能够有坚定的信心，我们更加不是追求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，追求的只是名利、权力。我们今天来是寻找上帝的道，寻找一个能够说明上帝说话的人。而当时约翰，施洗约翰就是一位这样的人。他作为耶稣的先锋，他的作用比旧约所有的先知都大。耶稣更加讲到，但是这样都比不上我们末后的人，我们比施洗约翰更加清楚地看见主耶稣的作为。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四至六节，让我们去到记得耶稣这样去到回答他们，你们去将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听，就是万人能够看见，瘸腿能够行走， 麻风病人得着医治，聋子听见死人复活，穷人能够听到福音。凡不因为我跌倒的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所以让我们不要注目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看见上帝在普世的见证和工作，我们都常常的内省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的经历上帝的恩典。第二点，我们从疑问到看见上主的作为。第三点，从忍耐当中等候主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未认识主的人，他可能会觉得这份的盼望，这份的等待是不切实际的，甚至是觉得是抽离现实的，有些像好像佛家所说的那种的出世。让我们去到明白基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植根在现实，也都是超越了现实。没错，我们承认在世界里面现在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苦难、疾病甚至是死亡，但我们不是接受这个现实，我们有一份积极的盼望，意思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盼望的根基，以致我们不至于在生活里面觉得我们的人生是绝望的，觉得我们的人生只有恐惧，或者需要常常的在自保的当中。它使我们能够有自由、有爱心，在这个困难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活出那份的爱，能够去到行善。心理学亦都指出，一个有盼望的人就好像他有一个的指南针，有一个的很强大的电池一样，能够减轻他的压力和焦虑。盼望就好像一个的保护罩一样，保护着他的心灵，又能够增加他的韧性，一条的橡筋受压的时候会拉到很长，但有盼望的人就有一个的韧性可以回弹回来。盼望也都给人们能够有那份的动力，继续的去到找寻机会和盼望。就好像在雅各书里面给到我们一样的指引，他说到上帝的国虽然未完全的实现，但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去到等待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和第十节这样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等候着地里面宝贵的出产，耐心地等他得了秋林春雨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将先前奉主名来讲话的众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雅各他举了两个的例子去到鼓励我们，就好像农夫一样，他明白到植物的生长是有固定的时间的，他不能够操之过急，他只能够默默的耕耘。就好像主再来他要成就事情的时间，我们没人能够知道，但我们能够忠心的去到活着，忠心的去到见证。第二点也都讲到好像先知一样那么坚忍，我们都明白当我们好像先知一样去到见证主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要面对别人的不明白，甚至面对一些的逼迫，但我们都要好像先知一样能够有忍受的勇气。有一个香港的基督徒医生，他跟其他医生一样拥有很高的学识，有很高的社会的地位，但他选择放弃了安逸的生活，他今天去到加沙的地方 去做一些医疗的工作。我们设想一下他的处境，他每一天生活所看到的就是持续的战争、暴力、物资的缺乏，不知道几时才有希望。但这位的医生，他仍然在那里坚守着岗位，他知道他要活出上帝的旨意。他每一天所做的就是治疗一个很小的伤口，减轻他们一些的痛楚。但他的忍耐和耐心就是一份的见证。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只是单单的等待，而是我们有一份坚固的耐心，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。第三点，我们从忍耐里面等候主的再来。最后圣诞节就来到了，不知道你为最心爱的人预备了一份什么的礼物，想好了没有？或者有些人他已经收到了，我为你高兴了，已经收到至亲送给你的礼物。又或者你已经知道是什么的礼物，但是未寄到你，可能你这一刻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去等。又或者你不知道是一份什么的礼物，但是很相信至爱的人会送你一些的礼物。又或者这样说，这些至亲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。正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本身就是一份最大最好的礼物。在苦难的面前，我们面对人生这个的火热之地，让我们能够从疑问里面看见神迹。如果你今天已经在你的困难里面看见神迹，那我为你去感恩。即或者不是，我们都能够从患难里面找到应许，那个呢最终能够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。又或者今天你都未肯定上帝的应许，你正身处在忍耐的当中，坚实的等待。我在这里送你一个的经文的应许，在以赛亚书的40:31那里这样说，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
我们起立同唱荣耀颂。